At the conclusion of Elder Bednar's
贝纳长老演讲结束后，会众将唱圣诗第148首《选正义》，之后由亚斯拉·威廉斯做闭会祈祷。现在我很荣幸能介绍今晚的演讲者，大卫·贝纳长老于2004年十月七日蒙案例及按授选派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十二使徒定额组成员。贝纳长老蒙召进入十二使徒定额组之前，曾经担任区域当局七十员、区域七十员、地区代表，两任支联会会长及一任主教。贝纳长老于1952年6月15日出生于加州奥克兰，曾前往德国南部担任全部时间传教士，之后就读于百翰扬大学，获得学士及硕士学位，随后自普渡大学取得组织行为学的博士学位。贝纳长老学成之后，曾先后任教于德州科技大学、阿肯色大学，担任气管教授，然后于1997年至2004年之间担任百翰扬大学爱德荷分校校长。贝纳长老于1975年3月20日与苏珊·罗宾森在盐湖圣殿结婚，两人育有三个儿子。贝纳长老请。
Brothers and sisters,
弟兄姐妹们，我爱你们。
And I'm grateful to be with you this evening.
也很感谢今晚能和你们共聚一堂。我要特别欢迎第一次参加教会教育机构转播的福音进修班毕业生。我鼓励你们在继续升学的同时，也要到福音研究所注册，并积极参与课程，借此充分把握在灵性上的学习及成长的机会。你们也可以参加以后举办的教会教育机构炉边聚会，这些也会巩固你们，祝福你们。我一直期待今晚和你们一起学习的机会，并为此做准备。今晚想和你们分享的信息，就如同天上之路滴在我的灵魂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邀请你们专心聆听这个跟当下及永恒都有关系的严肃主题，也祈求圣灵在我们共聚一堂的时候能够与我们同在，并教导我们每一个人。摩尔门经为真理所下的定义简单而清楚，令我印象深刻。灵只讲真理，绝不说谎，所以灵讲的事是事情现在的真相与事情未来的真相。因此，为了我们灵魂的救恩，这些事已经明白地向我们显示。今晚我们着重在这节经文所指出的真理的第一个要素，事情现在的真相。首先，我们要复习天父幸福计划里的几个要点，作为认识以及了解事情现在的真相的教义基础，然后思考敌对者为了扰乱或抑制我们分辨事情现在真相的能力，所使用的各种攻击手法。最后，我们要讨论落在你们这新生一代肩上的责任。你们需要服从光大神圣的圣约，并且在今天越来越混乱、邪恶的世界里，始终都能辨别事情现在的真相。总会会长团和十二使徒议会在家庭至全世界文告中声明，我们是神的灵体儿女，我们接受他的计划，借此计划得到骨肉身体，获取尘世经验，迈向完全，终而达到神圣目标，成为永生的继承者。各位弟兄姐妹，请注意，在迈向神圣目标的过程里，得到骨肉身体是最重要的事。约瑟·斯密先知在教导我们骨肉身体的重要时，讲得非常清楚。 他说，我们来到这世界为的是取得身体，然后在高荣国度将之纯洁地呈现在神面前。伟大的幸福原则在于拥有身体。魔鬼没有身体，这就是他的惩罚。他能附着在人的身体时就很高兴，他被救主赶出时请求能到猪群里去，显示他宁可有猪的身体也不愿没有身体。有身体的个体有力量支配没有身体的个体。除非我们让魔鬼有机可乘，否则他没有力量辖制我们。只要我们一嫌恶任何来自神的事，魔鬼就获得了力量。骨肉的身体使我们能够得到宽广、深刻、强烈的经验，这些是在前生时无法得到的。陪到潘会长教导，灵和身体结合时，身体就成为心智的工具及人格的基础。因此，我们和他人的关系，我们辨识真理及实践真理的能力，以及我们服从耶稣基督福音原则和教义的能力，都透过骨肉身体展现出来。在今生这个教室里，我们体验到温柔、爱心、仁慈、快乐、悲伤、失望、痛苦，甚至身体极限的挑战，为的是帮助我们为永生做准备。简单的来说，正如经文所说的，因肉身，我们必须学会一些功课，必须具备一些经验。使徒和先知先后一致的教导身体在今生和永恒的重要。保罗声明，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主也在本福音期透露，灵和身体就是人的灵魂。有一项真理是现在和永远都千真万确的，那就是我们的存在和身份是由身体的灵体、身体和灵体共同组成。灵和身体不可分开地结合在一起时，我们就可以获得完全的快乐。灵和身体一旦分开，我们就得不到完全的快乐。天父的计划是要他的儿女提供方向，是要为他的儿女提供方向，帮助他们幸福快乐，并将他们安全地带回家，到他身边享有复活超生的身体。路西佛千方百计要让神的儿子和女儿迷惑不快乐，并阻碍他们永恒的进步。这位万谎之父最终的目的是让我们成为像他一样悲惨，而他的工作就是要扭曲天父计划中他最憎恨的一些要素。撒旦没有身体，因此他的永恒进步一直呈现停滞的状态，就像是河床上的水流被水坝挡住一样。敌对者的永恒进步也因为没有骨肉的身体而停滞不前。路西佛因为反叛，因此得不到所有的属世祝福和经由骨肉身体而来的经验。他不能学习有身体的灵才能学习的事，不能结婚或享有生育及家庭生活的祝福，也不能保有真实临到全人类的复活。被定罪一词在经文里有个强力的意思，就是用来描述撒旦无法继续进步成为像天父一样的情况。由于骨肉的身体是天父幸福计划的中心，是我们灵性发展的核心，因此撒旦会诱惑我们用不当的方式对待身体，借此企图阻碍我们的进步，这也实在不足为奇。有关永恒之事的一大讽刺是，敌对者正因为没有骨肉的身体而悲惨不堪，所以想怂恿我们、诱惑我们不当地使用自己的身体， 好让我们和他一样的悲惨。因此，身体这项他无法拥有或使用的工具，正是他企图诱使我们身体及灵性都毁灭的最主要攻击目，最主要的攻击目标。敌对者企图影响我们滥用骨肉身体，贬低身体的价值。便是这两项攻击手法，并加以反击，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天父的任何一个儿女滥用身体，都让撒旦高兴不已。不论是透过违反贞洁律法、吸毒、使用其他会上瘾的物质、丑化或伤害自己，或者拿着自己或别人的外形来当作虚假的偶像崇拜。对于认识也了解救恩计划的我们而言，任何对身体的糟蹋破坏都是背叛行为，也等于否认我们的身份其实就是神的儿女。现在弟兄姐妹们，我没有办法一一列举滥用身体的各种方法，因为各式各样的方法和手段多得不胜枚举。你知道是非对错，而且你自己有责任借着研读也借着信心学习哪些事情该做，哪些不该做，以及从教义的原因来看为什么你们应该做或不该做那些事。我见证，只要你们渴望这样学习，在你们留意自己、小心自己的思想、言语、行为，遵守神的诫命，又对你们所听到的主的来临继续保持信心，直到生命的终了，你们的灵性就会得到启发和保护，并且按照你的忠信和勤奋，你会在敌对者诱惑你滥用骨肉身体时，有能力辨认出他的诡诈，并针对他的攻击予以反击。弟兄姐妹们，撒旦也企图诱惑神的儿女贬低骨肉身体的价值，不只是滥用，还包括加以贬义。这种特殊的攻击手法最难察觉，也是最为恶毒的。我要举几个例子来说明敌对者如何哄骗及引诱我们进入肉欲的安全感，并怂恿我们冒险牺牲前生时令我们欢呼的尘世学习经验。例如，我们都能从各式各样有益身心、有趣好玩、吸引人的活动当中感受到快乐。不过一旦走向不寻常又危险的极端，不断寻找更大、更令人亢奋的感官冲动刺激时，就是在贬低身体的价值，危害骨肉身体的安全。我们或许可以辩称，这种看起来无伤大雅的探索、历险行为没有什么不对，但是如果胆敢冒险牺牲神赐给我们用来接受尘世学习经验的这项工具，虽然只是为了追求刺激或所谓的乐趣，或是为了逞英雄博取认同，其实都是在贬低骨肉身体的价值。可惜的是，今天教会里有些男女青年不理会事情现在的真相，也忽视永恒的关系，反而沉迷于没有永恒价值的数位电子式的消遣娱乐及代替品。令我痛心的是，看到在主的屋宇透过神圣圣职的力量为今生和全永恒印证在一起的年轻夫妇，因为沉迷于电玩游戏和网络交友而导致婚姻出现问题。男女青年可能会因为那些麻痹心智和灵性的电玩或网络游戏而浪费无数个小时，延误或放弃追求职业或学术上的成就，甚至最终牺牲宝贵的人际关系。正如主所说的，因此我给他们一条诫命，不可虚度光阴，也不可埋葬才能，使那些才能不为人知。现在你可以问自己， 现在你可能在问自己，不过贝纳弟兄，今晚一开始你就谈到骨肉身体对永恒进步的重要，你是不是说电玩游戏和各种电脑媒体的通讯形式有可能会贬低骨肉身体的价值？弟兄姐妹们，这正是我所说的，请让我解释一下。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科技可以被用来复制现实、夸大现实、创造虚拟的现实。例如，医生可以用电脑软体模拟实况，进行复杂的外科手术，在不伤害任何病人的情况下，得到宝贵的经验。驾驶员可以在飞行模拟器里反复练习能拯救许多人的紧急降落程序。建筑师和工程师可以用尖端的科技模拟复杂的设计及建筑方法，减少地震及天灾时人命的损失和对建筑物的破坏。在上述的每个例子中，模拟器或模型越是逼真，这些活动经验就越为有效。逼真的意思是指现实和现实的代表，两者之间相似的程度。逼真度高，目标纯正的模拟行为具有正面价值。例如，能提供能拯救人命或改善生活品质的经验。你们现在看到的是加州纽波特海滩圣殿印证室的电脑合成图。新建新的圣殿时，我们会在规划及设计的过程中使用这张以及类似的图像。这样的图像呈现出布料、家具、设施、灯光尺寸和比例，让我们知道圣殿完工时各个部分的外观和感觉。其实整个圣殿及各部分的设计详图早在动工之前就已经完成了。现在荧幕右边展示的是加州纽波特海滩圣殿印证室的实景照片。请注意，左边代表实景的图片和右边施工完成后的实景照片，这两者之间逼真的程度如何？下一个例子是丹麦哥本哈根圣殿大厅的电脑合成图。右边照片呈现的是圣殿大厅的实景。在这两个例子中，都采用了很高的逼真度，为的是达到最重要的目的，也就是设计及建筑一座神圣美丽的圣殿。不过，如果模拟器或模型的逼真度很高，目标却不正当，就很容易导致灵性受到伤害及威胁。例如，以身试法去做违反神诫命的事，或引诱我们去想或去做平常不会去想或去做的事，因为这不过是个游戏。今天我要提高声音，以使徒的身份警告大家，有些网络交流和经验可能令我们的灵魂昏沉窒息，受到压抑和限制。我所提出的顾虑大家并不陌生，这些顾虑同样适用于其他种类的媒体，例如电视、电影和音乐等。但是弟兄姐妹们，这些挑战在网络的世界中其实又更普遍、更密集。我请求你们要防范网络科技使人心智麻木、灵性灭亡的可怕影响力。这样的科技被利用来制造饥渴乱真的高逼真度，以鼓吹卑鄙邪恶的目的。如果敌对者不能引诱我们误用身体，他就会施展一个最厉害的伎俩，拐骗你我这些身体的灵在实际生活中逐渐与现实事物脱节。总之，他鼓励我们仿佛像在前生没有身体的状态下那样思考和行动。如果我们让他有机可乘，他就会巧妙地运用一些现代科技来达到目的。 请务必当心，不要陷入或沉迷于电脑图像、简讯、耳机、网络社区、线上社群的网络，以及媒体和网络上各种可能使人上瘾的东西。这些事物会让你无法看清身体的重要，错过充实而有意义的人际互动。要小心提防，在由电脑转介的互动中，许多形式的数位影像和资讯有可能取代身体全部的能力和体验。请注意听听我将引述的这个故事，谈到一位女士与虚拟空间的男友发展出浪漫的激情。请注意，这种沟通媒介如何将身体的重要性降至最低程度。就这样 ,P.F. Slider, 这位网络上的虚拟名字成了我生活的全部。所有具体的事物一一褪去。我的身体不存在，我没有皮肤，没有头发，没有骨头，所有的存在都转变成脑波，只在我的头脑里打转。户外的世界、社交生活和天气都不存在，只有电脑荧幕和电话、我坐的椅子，也许还有一杯水。现在两者相形之下，我们需要听从保罗的劝诫，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再来看看我先前提到的例子，那对刚在主的殿里结婚的年轻夫妻，不成熟或学坏了的配偶可能毫无节制地玩电玩游戏、上网聊天，或者在其他方面让数位媒体掌控了现实，也就是事情现在的真相。最初投注那点时间也许看来无关紧要，变成在繁忙的日常工作中有必要花几分钟放松一下，但却因此错失许多机会来培养及改善人际关系，与人一起欢笑哭泣，建立人与人之间充实且持久的密切关系。日积月累之下，看来无伤大雅的娱乐可能使人陷入险恶无法自拔的境地。感受到永恒伴侣温暖亲切的拥抱，或看到别人分享见证时的真诚眼神，这些事物都要透过骨肉身体实际体验，却可能因为一种高度逼真却不具有永恒价值的幻想而牺牲了。如果你我不警觉，可能会像古代的拉曼和雷米尔一样变得麻木了。我再举一个例子说明与事情现在的真相逐渐脱节的情形。今天一个人可以进入虚拟世界，例如 Second Life 第二人生，来设定一个新身份，也可以创造一个与自己的外表和行为一样的化身或电子虚拟人物，或者虚构一个与事情现在的真相完全不相关的假身份。无论设定的新身份多么接近本人，这种行为所呈现的正是事情现在的假象。我先前已经为模拟器或模型的逼真度下了定义，现在我要强调个人忠于真实的自我的重要，也就是真实人物的假设虚拟的身份一致。请注意，《华尔街日报》刊登过这样的一则报道，瑞克·胡格查53岁，身材壮硕，有一头扎着马尾的灰白长发，留着浓密的鬓发，以及花白的翘八字胡。瑞克每晚花6小时，周末更延长为14小时，来当他的虚拟人物达奇·胡伦比克。这个人物身高6尺9寸，肌肉结实，看起来是个更年轻、身材更好的瑞克。他坐在电脑前，拉下百叶窗， 他的妻子苏则在客厅看电视。胡格查先生与荧幕上看来高挑苗条的红发小姐进行线上聊天。第二人生电脑世界是一个精彩无比的虚幻天地，他从来没有在其他地方与这位小姐见过，甚至没有和她通过电话。但令人好奇的是，他们的关系已经进展到一些真实的层面。他们有两只狗，也一起付贷款。他们会在虚拟的世界里花几个小时到大卖场购物，骑摩托车，长途兜风。后来关系很稳固，所以三个月前，胡格查先生要求幕后操控这位红发小姐的38岁加拿大小姐珍娜·史比曼成为他的虚拟妻子。他合法的结婚妻子苏·胡格查因此大感不悦，他说这真的会让人身败名裂，因为苏·胡格查与先生结婚才7个月。弟兄姐妹们，请务必了解，我不是说所有的科技在本质上都是有害的，事实也非如此。我也不是说我们不应该以适当的方式运用科技和许多功能来学习、沟通、提升、美化人生，以及建立教会。我们当然应该如此，但是我要提高警告的声音，呼吁大家不要沉溺于虚拟世界里的关系，反而辜负伤害了真实生活里的关系。根据最近一份由史丹福大学博士毕业生针对30000名游戏玩家所做的调查，线上电脑游戏玩家中有将近 40% 的男性和 53% 的女性表示，他们的虚拟朋友和真实生活里的朋友是一样的好，甚至更好。
How enduring and how timely is the Lord's definition of truth? Things as they really are.
主对真理的定义是事情现在的真相，这个定义是多么的重要，多么历久弥新而合乎时宜啊！先知阿尔玛说道：“这难道不是真的吗？”他谈的是光和好的事物和很容易辨别的，是可以体验到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要当心，由于电脑转介的沟通形式大大的降低个人忠于真实自我的程度，也由于这种沟通的意图是扭曲、荒诞而邪恶的，因此极有可能危害灵性。我恳请各位立刻离开，永远地远离这类场所和活动。现在我想谈谈敌对者攻击手法的另一项特征。撒旦常常使人对没有人知道这件事产生诱人的遐思。路西佛一直设法秘密地完成他的工作。然而要记得，叛教的行为并不因为出现在部落格或聊天室、网络世界，没有人知道就不算叛教。不道德的思想、言语和行为就是不道德，即使是在网虚拟的空间也不例外。欺骗的行为多半是遮遮掩掩、秘密进行的，例如从网络上非法下载音乐、复制 CD 或 DVD 分送给朋友家人，仍然是欺骗的行为。我们都要向神负责，最后我们要根据自己的行为和心中的愿望接受他的审判，因为一个人的心思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主知道我们真正的身份，知道我们真正的想法，以及我们真正的作为，也知道我们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他已经警告我们，反叛者将被极大的哀伤刺透，因为他们的罪恶将在房顶宣布，他们的秘密行为将被显露。现在，我提高警告的声音，只提到了在这科技岛上快速变化的世界里几件危害灵性的事物。容我再说一次，无论是科技或科技快速变化的产物，或是科技的快速变化本身，这两件事情都没有善与恶的分别。真正的挑战在于根据永恒幸福计划的内容来了解他们。路西佛会怂恿你 误用骨肉的身体，轻忽它的重要性。他会设法反复以虚拟的行为一成不变来取代神的创造的无穷变化，并让我们相信我们只是必死的凡人，只能被动地采取行动，而不是永恒灵魂。蒙受祝福，享有道德选择权，我们可以主动采取行动。他曲折迂回地诱骗身体的灵魂放弃根据身体而来的祝福学习经验，这些祝福经验唯有透过天父的幸福计划和他独生的子的赎罪才能获得。为了你们的幸福和保障，我邀请各位更勤奋地研读救恩计划的教义，并谦敬地沉思我们谈到的真理。我要提出两个问题供各位沉思前期的研究。第一个问题，使用各种不同的科技和媒体，或邀来或阻碍圣灵在生活中与你时时为伴。第二个问题，你使用各种不同的科技和媒体的时间会扩大或限制你以有意义的方式生活、爱人及为人服务吗？我应许各位会透过圣灵获得答案，圣灵灵感和指示，这些都会特别适用于你个人的情况和需要。我要重申并肯定先知约瑟的教导，他说所有的身体的个体有力量支配没有身体的个体，除非我们让魔鬼有机可乘，否则他没有力量辖制我们。这些跟骨肉身体的重要相关的永恒真，这些跟骨肉身体的重要相关的永恒真理会增强你我的力量，让你抵御敌对者的欺骗和攻击。我对各位最深切的一项期许是希望你们能不断增加对复活的见证和感激，包括你自己根据那应许以你们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而实现的复活得到高荣超生的身体。现在我要特别对真实的你说几句话。各位真的都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新兴世代。尼尔麦斯维长老于1997年10月拜访百翰扬大学爱达荷分校，在祈祷会上演讲。他莅临学校的那天，我们谈论了一般的福音主题，也特别提到教会里的青年。我记得麦斯维长老的一番话令我印象非常深刻，他是这么说的，这一代的青年比以往的各世代更有能力服从。他接着指出，他是根据乔治·肯农会长的教导的这项真理才这样说的，神为本福音其所保有的灵有勇气和决心去面对这世界以及魔鬼一切有形及无形的势力，去宣讲福音，维护真理，建立及推展神的锡安，不畏一切的后果。他差遣这一代的灵为锡安奠定永不倾覆的基础，并养育后代子孙，使他们将来成为正义的人，敬重神，敬重崇高的地位，并在一切情况下都服从他。弟兄姐妹们，父母和教会领袖经常强调这一世代的男女青年被保留在这个世界历史上的阶段，是天父最勇敢的一群儿女。的确，这话所言不虚。但我经常在想，教会青年一次又一次听到这番话，会不会觉得这是陈腔滥调，甚至忽略此事的重要和其中深刻的含义。我们知道多给谁就向谁多要， 可能会长及麦士维长老的教导会帮助我们更充分地了解神要今日的我们去做哪些事。你我都要勇敢，并且在一切情况下都服从他。由此可知，服从是新生一代面对末世时代善恶之间的征战时必须仰赖的重要武器。我很高兴主已经透过他授权的仆人为今日的男女青年提高标准。要是我们知道自己是谁以及为何来到世上，就会欣然地接受并感谢这项受灵启发的指示。我们应该看清路西佛处心积虑地要诱使我们滥用贬低身体的重要来降低标准。救主再三警告我们要谨防敌对者的欺骗。耶稣回答他们说，要注意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在那些日子假基督假先知也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甚至连选民即按照圣约的选民也会被他们迷惑。凡珍藏我的话语不会被迷惑。服从会让我们有常有圣灵为伴，属灵恩赐和能力是借由圣灵的力量来启动的，能让我们避开诱骗，去观看感受认识了解记得事情现在的真相。你我都已经获赐更大的能力，能切实地因为这些理由而服从。摩罗乃表示要注意听主的话，奉耶稣的名向父祈求你们需要的任何东西，不要怀疑，只要相信，开始像古时那样全心归向主，在主前恐惧战兢完成自己的救恩。在受验证的日子中要聪明，要除去一切不洁，不要祈求你要浪费在私欲上的事物，却要坚定不移的祈求使你们不会向任何诱惑屈服，使你们能侍奉真实而活着的神。只要我们听从灵感的忠固，就可以也必定会蒙受祝福，在今日及未来的日子能认清并击退敌人的攻击。我们可以也必定会完成预派的责任，对主在世界各地的事工有所贡献。我见证神活着是我们的天父，是救恩计划的制定者。耶稣是基督，是救赎主，他做了赎罪牺牲，他的身体为我们的缘故而伤痕累累，支离破碎。他已经复活，他活着，他带领他在末世时代的教会。我亲爱的弟兄们姐妹们，被围绕在他爱的臂膀中将是真实的体验，不是虚拟的假象。我见证我们可以也一定会蒙受祝福，有勇气和决心面对俗世和魔鬼的一切势力。正义必定获胜，没有不洁的手可以阻挡这项事工的进展。我要见证这些都是事情现在的真相，也是未来的真相。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